2022年7月14号，中国的央视网发文特别介绍央视网人民领袖习近平专栏推出的特稿《这十年》，强调习近平大国领袖的魅力。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始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只有一年几的时间，亦即是2014年的1月28号。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篇报道，介绍习近平两次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人对他印象。题目的标题是《平易近人中更显大国领袖风采》，话一位研究对外政策的俄罗斯研究生话习近平是大国领袖。2015年5月9号，《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刊登篇报道，叫做《俄学者注述：习近平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自觉和担当》。文章提到一位俄罗斯学者的一本书要展示习近平的领袖风采，话迄今为止，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层级领导经验最丰富的领袖，显示了大国领袖的灵章。一般人或者没注意到，在俄语当中，领袖和领导人是同一个词，而这两篇报道都将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但是在中文里面，领袖和领导人既不是同一个词，亦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两篇报道实际上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早将习近平称为领袖的例子，只是亦可能是一个巧合，两次都是借了外国人的口，两次都是借了俄罗斯人的口，用过去的说话呢，就是出口转内销。从此在中国官媒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领袖一词开始出现在习近平身上。2015年10月1号，央视网在介绍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的各个节目的时候，使用了习近平主席的领袖风采这个讲法。2016年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赋予习近平核心的称号。同年12月21号，新华社的报道习主席2016年的出访足迹当中提到，回首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五次，走过十几个国家，尽显大国领袖风采。2016年11月，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央重点理论网站人民论坛网的人民论坛杂志推出了特别策划栏目，刊登了11篇专门讨论党的核心的文章，其中三篇文章的题目出现了领袖，多篇文章直呼习近平是领袖，领袖从国际走进国内。在中央媒体的推动之下，地方媒体亦开始使用领袖去称呼习近平。有些媒体说，最早将习近平称为领袖的地方媒体是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委机关报《黔西南日报》。该报2017年11月10号连续多日在头版用特刊颂扬习近平，用几乎全版刊登习近平的一幅标准像，下面就写着《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习近平第一次连任总书记，这个可以说是习近平领袖之路的转折性时刻。中共十九大闭幕不久一个月，2017年的11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赵乐际在人民网发表《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就借用邓小平的话，间接称习近平是领袖。赵乐际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七个常务委员当中只有两个人称呼过习近平是领袖，第一个就是赵乐际，另一个就是栗战书。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网紧随其后配合，2017年11月17号，新华社刊发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文章说，2017年10月25号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意愿。国内外媒体将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有夫边强的领袖，借用媒体描述正式推出了领袖这个提法。 人民网属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就在2017年11月18号发表题目叫做《十个真实细节带你感受习近平的领袖魅力》报道。2018年2月在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推出了网络微视频《人民领袖》。另一个公开称习近平是领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2018年3月20日栗战书在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中表示，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导人。2019年以后，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单止是媒体做舆论，而是各个省市自治区最高负责人纷纷表态效忠。2015年10月公布的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会予以处分，最高可以开除党籍。观察人士说，最高领导人的称号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最高领导人是否超出常规连任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直到今日，中共中央对习近平的称呼依然停留在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赋予他的核心称号上，似乎还没有在任何公开文件当中称呼习近平是领袖，亦没有说已经决定要习近平连任总书记。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当中的七名常委当中，亦只有两个人直接和间接地将习近平称为领袖。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是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或者政治局的两名常委和部分的委员，或者各地的大员，欢呼习近平是领袖，好像形成了劝进之势，颇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架势。这种所谓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呢？
因为它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十九大对党章的这个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说，因为他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就是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最集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取消，同时并没有将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最多连任两届取消，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党章里面将习核心的地位明明确确地写入党章里面。高新认为，在这个前提之下，虽然还需要在中共二十大上走一个程序才能够确定习近平连任，但已经营造出一个习近平连任的前景，每一个宣传部门、每一个省级官员都已经看得非常明白。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认为，中共的政策规定了现行的政治形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中共领导地位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第一把手，所以在每次换届改选甚至连任时候都有一次重大的考验。
现在这个劝进呢，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这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一直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
李小兵教授说，现在这个劝进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各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以及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出现过这个情况，从下到上的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去维持现任的领导。所以这个现家看来，习近平有这种需要作出一些规定和做好一些由上至下的这种民间支持去保证他的连任。所以不准妄议中央也好，或者说劝进也好，都是为了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持第一把手的政治稳定，能够保证习近平得以连任。利用地方势力向中央施压，在中共历史上也有先例。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年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要打去华国锋，就是要借用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聚集地方的支持。
就像当年华国锋的时候，那些反华的势力就谈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呢、
胡平话就好似当年华国锋嘅时候，嗰啲反华嘅势力就讲咩实践使到检验真理标准，睇嚟好抽象嘅一个理论。不过各个省嘅人纷纷表态，咁当然就系表态嗰个人，嗰、那个就系唔喜欢华国锋嘅人，呢、这个就系呢个意思啦。佢睇上嚟系一个理论问题，表态本身并冇犯忌讳。你唔能够话华国锋睇住其他人表呢个态咧，就话其他人反对党中央，但系佢间接地造成咗一个集结嘅情况。咁如果同样系劝进，咁如果有人劝进李克强，咁希望李克强更上一层楼，中共可以接受咩？
恐怕这个还不能接受，因为现在这个突出席的地位。
李小兵教授话：恐怕呢个仲未能够接受，因为而家突出习近平地位，只系突出领导人第一把手、第一领导人嘅地位，所以而家要提出李克强嘅话咧，就系好明显系反对习近平，会被打成反对中央，破坏党嘅团结。所以而家支持李克强嘅人系有，但系声音并唔系咁明显。咁对于最高领导人，中共过去几十年嘅政策系任职两届，到站就系落车，年龄亦有一个大概嘅规定。佢目的系要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如果而家人话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得非常好，但系而家习总书记应该要退落嚟啦，因为根据我哋呢几十年嘅惯例同党嘅一贯政策，领导人唔能够终身制。我哋感谢习总书记，而家应该要有焦点放喺边个去将习近平总书记呢个伟大嘅历程继续落去，边个能够接呢个班？如果有呢种讲法，中共会唔会接受呢？
现在看来呢，因为这个习本人也好，还是中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也好，都为习的连任呢做了准备，造了舆论。
李小兵教授话：，而家睇嚟，因为习近平本人亦好，或者话中央主要嘅决策也好，都系为习近平连任作出准备，造住舆论。咁所以呢个就系成为一个所谓嘅现行政策或者发展嘅趋势。李小兵教授认为，目前对习近平连任的任何挑战或者反对都会被当作成是负面的，被当作成是具有破坏性甚至颠覆性，都可以被批判。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个做法并没有因为中国国内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而停止。新华社属下的专门刊登外国媒体报道的参考消息，2022年6月25号的通栏大标题是习近平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显示出中国正在将习近平的领导从中国推向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